好，时间到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冷写的学习是由张浩老师和大家一起领学，我还是在27门那儿啊，谜子解脱。那张浩老师，那您请上麦吧。
好，谢谢袁师兄，各位师兄晚上好啊。那个，还是接着我上次讲的那个地方，接着往下一块，我们继续一起共学吧。因为上周我又请了个假了，实在是不好意思，也是临时有事儿。这段时间，你这一两年可能都如此吧。从上一次我讲过的上一句开始，帮大家回忆一句话，然后，没事的，帮大家回忆一句话，然后接着再继续往下。大慧白佛言：“如世尊所说，以彼彼妄想，妄想彼彼性，非有彼自性，但妄想自性耳。世尊，若但妄想自性，非性自性相待者，非为世尊如是说烦恼清净无性过也。一切法妄想自性，非性故。”这个呢，这一段大概的意思啊，我们就不细了，细的那个弄了，因为细的是上一周我已经细细的我们给过了一下。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呢，是世尊呐，这个世间的所有一切的诸法呀，都没有自性。这个凡夫呢，以种种的妄心去揣测诸法的自性，去执着于诸法的自性，或者是执着于执着有自性是正确的这一种，这就是12因缘里边的无明和我们的根本无明的两个区别，两个无明稍有不同，一个是昧却事物本来的面目，一个是以邪知邪见的知见以为真实，这两个稍微有区别。其实呢，世间的一切诸法都无自性，全都是我们的妄想。全都是我们的妄想，不仅世间的诸法没有自性，执着于世间诸法的这个执着也没有自性。但是，如果说世间的一切诸法都没有自性，那么清净、烦恼这些东西是不是也没有自性了呢？清净也没有，烦恼也没有，那是不是落断灭了呢？因为您那就大慧菩萨就和释迦佛说，因为您说的一切诸法都是妄想嘛，一切诸法当然包括清净，包括解脱，包括妄想，包括轮回。如果轮回和妄想是虚妄的，是无自性的，那么清净和解脱是不是也是无自性的？按照您说的诸法无自性，它当然是无自性的了。如果连清净解脱也无自性，那么是不是就落断灭了呢？是不是断灭呀？这一类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可能是有一些师兄在仔细的揣摩佛法的教义的时候会遇到的问题。就是昨天我和师兄有一位在微信里边的师兄还问到这个事情，他问的问题是什么呢？他问的问题是工作和修行到底之间的关系怎么弄？也就是说关照和修行，关照和工作的起心动念，一开始为他解释的就是不随妄念转，并不是说压念不起，一开始是怎么解释，后来解释了以后，解释了一半天，发现他的问题不是这个，他的问题是我在修行的时候怎么工作？我说别这么妄想了，放下吧，这两个之间没关系。该工作的时候工作，该修行的时候，该让你修行的时候，该不起妄念的时候不起妄念，没关系。他说放下，放下不就是落断灭了吗？你看，放下不就是落断灭了吗？这不是跟大慧菩萨的这一个问题异曲同工吗？如果我们说，清净解脱和清净与解脱，是诸法无自性里边，包含在诸法无自性里边，那么是不是就落断灭了呢？我们看看。佛祖怎么回答大慧菩萨的？我不知道这个师兄今天在不在，因为我不记得名字了，太多了，每天我就忘了。佛告大慧：“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大慧，非如愚夫性自性妄想真实，此妄想自性非有性自性相然。大慧，如甚至有性自性，甚知甚见甚慧眼，如是性自性知。”佛陀告诉大慧菩萨说：“是的，是的，就是你这样的，一切诸法都不是凡夫的那种概念里边的真实存在。这凡夫概念里边的那个真实存在，全部是由分别心所摄，全部是由遍计所知性所摄，全部是由妄想所摄。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清净解脱和我们所理解的妄想执着，全都是妄想，通体是妄想。不仅我们理解的那个妄想执着，我们所感受到的那。” 那些烦恼是妄想，连我们所理解的，我们所揣度出来的，我们概念里边的那种清净解脱也是妄想，它照样也不是清净的啊，照样也不是真实的存在，这都是妄想，这些诸法世间诸法都没有自性可得。然而这样的真理，然而这样的真理并不是被我们的真实哦，并不被我们的分别，并不被我们的分别心所能证知。这里说到了个核心关键处，唯有什么呢？唯以如来的圣知、圣见、圣慧眼可以了别如是真相。也就是说，这里的圣知、圣见、圣慧眼区别于凡夫的凡知、凡见、凡眼，区别于凡夫的分别心所设、遍计所执性所设的妄想，以及区别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的话，区别于我们脑子里边能够知道，也就是思义不可得，思想和推理，包括我们的这个通过言语都不可能够直接的证知如来的自觉圣智，都不可能证知如来的圣智有性自性啊，如是性自性知，也就是要怎么样知呢？要如是性自性知。什么叫如是性自性知呢？如圣智有性自性，也就是说，有性自性是有性自性，如是有性自性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己照见自己，这就是我们说的了了分明的自己，了了分明能够了知，了了分明自己了不可得，本不可得，这就是说到了佛法的本体的根本不可得上。我在这儿可以给它取个名字吧，因为我们常说不可得不可得不可得，但我现在取的这个名字啊，它不是佛教里边的这个标准的这种名字，但是我们可以这么先理解，就是说我们在说到不可得不可得，这也不可得那也不可得，我也经常不可得，所以我经常还用推理逻辑的方式来安利这种不可得，比如说是中观的教义，比如说是法相宗的教义，用这种推理逻辑的方式来推理，让你知道不可得，这是不是不可得呢？这是不可得，但这是不是根本的不可得呢？我们就在这里给它取两个名字吧，这两个名字不是标准的佛教名字啊，至少我没有在佛经里边看到过这个名字，但是帮助把大家理解，我们姑且把通过推理和逻辑不可得的这种不可得，把它称之为分别不可得吧，也就是通过分别心来够能够了知不可得，推理出来的不可得，意识里边的不可得和知道的不可得，我们的思维能够知道的不可得，分析出来的不可得，通过念头所设的不可得，这是一种不可得。另外一种不可得已经超越了可得和不可得，超越了有无，超越了凡圣，超越了所有世间一切有相，超越了所有的分别心的可不可得，那是我们的根本不可得，也就是说分别不可得和根本不可得这两个是不同的，分别不可得是在我们的推理里边推理出来，嫉妒出来的，也就是揣摩出来的，像我们常说的说我常说这个例子，说张浩可得吗？张浩不就是说你看张浩是张浩的身和张浩的心所组成的，张浩的心是张浩吗？还是张浩的身是张浩呀？张浩的身又分了张浩的头、张浩的手、张浩的张浩的身体、张浩的脚等等等等，张浩的心又分为过去的心、现在的心、未来的心，不同的刹那像一条流水一样的续流，这些等等等等所组成的，张浩是由所有不是张浩的东西所组成，所以张浩无自信，这就是不可得的意思。张浩不可得是因为张浩无自信，并不是我们否认张浩的存在，这是以逻辑的方式而安立的不可得，这种不可得并非是根本不可得，并不是我们最终所证到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在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所能证到的当下，并无任何的念头起灭，并无任这个过程中，我曾经说过这个话，从我自己的感受而言，在那个当下你有非常明确的三种感觉，你注意这种禅定的感觉，我说的是感觉，感觉的意思就是它是虚妄的，但是这种虚妄的东西你有这种强烈的感受，强烈的感受，什么样的感受呢？第一种感受透明，因为你找不到任何的微粒，找不到任何的电子，找不到任何的分子，一丁点儿都找不到的，绝对的透明， 我们形容它像一个玻璃瓶子化了一样的这种透明，透明是一种感受，第二种感受就是深沉，深沉的感受，第三种感受就是直接，直接的意思就是说这中间能够照到了无自信可得的这个照到了无自信可得，以及它本身自己本来不可得，这中间并没有任何的念头起灭。这并不是说我们知道了一个什么东西，所以这在我们现在咱们修行的师兄里边都大量有存在有这样一种问题，也就是说我明白这个意思了，但是我是不是非要证到那个境界才能够算明心见性，这种问题是一种比较常见的问题，我是不是必须要证到根尘脱落的那个境界，我明白了这个本来不可得，哦，这个本来是我的自信，能听能动能闻的这个是我的自信，我明白了这个道理，我是不是非要证到那个境界出现我才叫明心见性，是不是一定要那个化空，两个都不是，两个都不是，一个是境界，一个是知见，一个知见是分别不可得，我刚才说的分别不可得，另外一个是禅定的感受，这两个都不是，两个是干啥呀，通过你的正受去掉你的那些邪知邪见，通过你的正知见去掉你对于知，去掉你对于觉受的执着，也就是不能在这上边贴任何的标签，或者是去归纳它，或者是去接受它接纳它，这两者都不对，我们可能会存在一种因为我之前又说过这个话，就是正见和正受二字具足，可能是我们明心见性的如二车轮，这是一种说法，这为的就是去掉那个说，哎，我好像我明白了，我听明白了这个道理了，我就是明心见性了，或者是说我忽然的某一种境界出现了，等同于明心见性了，破除这种看法，所以说正见正受二字具足。好，这说完这个以后，我发现又有毛病了，就是最近一两周又出现新的毛病，是什么呢？好像竖了两个东西在那，竖了一个正知见，竖了一个正觉受在那，实际上并不竖，这两个东西是为了去掉你的邪知见和去掉你对于觉受的执着，去掉这两个东西所以破到最后。本来不可得，你每天，我经常举这个例子，你每天我在说你在听，你需要一个怎么样才能够听吗？你听就是听，我现在说话你听到了，清谈对面非不而谁，这么直接这么本来的事情，何需要你再去干一次呢？在这儿契入才行，就是你本来的事情并不需要你外在再找一个东西，我们总是觉得说好像要外边找一个东西才能够安下这个心来，这是错误的，这是你自己本来具足，本来那么我说直接的意思啊，不仅仅是，也就是说那个感受里边的说透明也好，深沉也好，直接也好，说直接的时候，这个直接不仅仅是在那个当下了不可得，而是它跟你都没有任何的间隙，它本来就是你，就这中间都没有，不存在说我入到本性里边，或者我出到本性外边，或者我在佛性的中间，这不存在这个问题，这就是直接的，就是这样，本来如此的，这是一个感受。这个感受，当然你要知道是倒过来说的，倒过来就是说我已经看着那个东西了，看见那个东西，我转过来告诉你说，哎，我看着手中观阿弥陀佛，就我手里边看着那个核桃，我告诉你那个核桃的纹路，但是你要通过我说那个纹路，你要了解到一个核桃的纹路那是不可能的，那个核桃的纹路千差万别，你咋可能通过我告诉你说左边有一个拐右边一个拐，所以这个核桃的纹路就是左边一个拐右边一个拐，你通过这样子来形容一个核桃的纹路，你觉得是可行的吗？不可行，倒过来就是不行，就是那你自己要干的是什么事情呢？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这么来说吧，就是这个大会这个佛陀这里说的这个非如凡夫自性妄想真实，此妄想性非有性，如是如甚至有性自性，甚至甚见甚慧也，如是性如是自性之，这个过程说的就是说你别在你的那个分别心里边来找到一个东西能够企图通过分别心，或者通过语言的传授，或者通过我张浩，通过齐老师，通过元英老人，通过这些大教典， 这些佛祖的教典里边，好像从外能够明白一个道理，明白佛陀的正知觉性，或者是圣智自觉之性，圣智能够明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你要通过这种思维性是不可能的，能够契入到这个里边的那个，并非是你的分别心，能够契入本不可得的这个东西，是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那个了了分明。无论这个了了分明体现的是长久的，比如说一个星期体现在那儿，或者是说它就是一刹那的那么凸显了一下，就特别明朗了一下，凸显了一下，凸显的那个过程，它照样是那个东西能够转其为道，将它自己照着自己明白，哦，原来是不可得啊，通通都是那个非常，怎么说呢？怎么形容？哎呀，这个都没法形容它。我在这里要形容它的话，我本来想用一个词，是一种更为细微。非常细微的，但是你一说细微呢，它似乎是有个东西可得，实际上它本身自己是了不可得的，所以说我们在说到它直接也好，深沉的时候，你记着还有一个明确的感受，就是透明，透明就是说它是一种绝对的，你都找不到一个分子的那种绝对的透明，你找不到一个东西，但是它并不是说没有，并不是说，也就是说我们能够了之不可得的，这个是诸佛的妙用，这个是你的了了分明，你在那个当下了不可得，那个了不可得是你自己正知自己的，实际上这种不可得在我们的这个不可得和这个能够了之，是在你一切时它都在体现，也我们刚开始现在如今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妄想太盛了，所以你根本看不到它，看不到它，我们要用一个方法让它能够相对比较明朗，相对凸显出来，凸显出来能够让你能够体会到，这就是我们修行的作用在于此。然而这个作用呢，用我的理解来说，就好像那个密教里边吵的简直是互相之间吵的不可开交的，完全无法调和的自空他空见，说这就类似于有像有一种他空见是什么呢？把所有的一切都空掉，能够得到的是那个你的那个灵知之性，那个灵知之性是一直通下去的，它像有一个有自信的东西竖在那一样，其他的都空，这个不空，这是一种邪见，这种邪见不仅是从现在有，从自古以来在那烂陀那个时候，你去看原来的那个那有一些论文里边就含有这种意思，我不同意这个想法，我不同意这种见解，但是呢，在有一些他空见里边，他讲的不是讲到根本，他讲的就是方法。而在我的理解里边，通过方法论，也就是说这种他空见让你能够将你的分别心能够吸下来以后，它能够凸显出来的那个本体，这种方法称为是他空，我认为正从方法论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它不是没有道理，就包括咱们修心中心，你打坐也好，或者是咱们六音一咒一直在那打坐，嗡巴拉巴拉，嗡巴拉巴拉，嗡巴拉巴拉，就你一直的只管咒语，你久久的，你这妄想你也不打，那妄想你也不打，所有一切要抓东西的妄想你都不打，你所有的那些妄想都打不动的时候，它全部都停下来的时候，啥都没有，一个念头都不起现的时候，它并不是空洞的，它并不是空无一物死的。他是知道他没有的，他自己能够照见他自己没有，你的妄想是会脱落的，那个脱落的时候他就是什么都没有，但是你不是死的，你不是一个死人，你也不是一块石头，你照样灵灵明明，这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啊！你不要再这知性不知性的意思了，没有一个东西，我们现在还有一种误解是什么呢？好像认为我通过打坐可以得到一种东西，得到一种本性，这一种本性具有不可得和不断灭的这种特性，这是错误的，并没有，不可得就是不可得，不可得本身就是不可得，你非要把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一定要把它都跟扫掉， 不能留这个名，留这个名在这里就有个东西可得，只要贴上标签都一定有个东西可得，无论你去得到它或者去排斥它，都已经有个东西可得了。就好比我们现在所说到的，我们通过逻辑所安立的这个不可得，这并非是根本的教义。为什么呢？就我说张浩不可得，或者是说桌子不可得的时候，这是一种相待的不可得，这种相待的不可得它是对应于有这个东西才能说它不可得。比如说是我必须要先有一张桌子，我通过对于这个桌子的这种中观推理或者是逻辑分析，我能够得到说桌子无自信可得，它本来了不可得，因为世间有万物，所以它不可得。如果压根就没有桌子，我都没法说桌子不可得这个东西。所以说我们的可得和不可得两个都不可在此安立，都不可在此安立。也就是说到根本上，就是说我们的所谓的分别的不可得，在最终一定要把它丢掉，一定要丢掉。它有没有作用呢？它是有作用的。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一些执着啊，这一些分别念头啊，对于世间的这一些颠倒的执着，它都是一种没有逻辑的东西，你都说不出来它没有道理的执着，因为它不具有任何的真实性。这世间万事万物，你说它实有和说它实无，我们可能都可以找到一些理论的依据，或者是说来支撑这两种说法。然而说世间不可得的这一种理论是极其强大有力的，它一定会胜过于世间实有的这一种理论来。但是呢，我们如此观待的来说不可得和可得，是为了说用这种推理的方式的不可得，就分别不可得吧，给它取，暂且取个名字啊，暂且取个名字，分别不可得，推理不可得，来破除我们对于世间事物执着的那种可得的那种没有道理的执着。因为你都知道世间万事万物都是不可得的，但是你就有一种莫名其妙不讲道理没有逻辑的那种执着性，就是要去那么干。为什么会这么干呢？这不就是你的习气和颠倒无明吗？颠倒的习气吗？我们通过这种推理可以有时候对峙我们这些莫名其妙的这一些思维方式，这在我们的生活里边有它的作用。然而这在到正到我们的最终的根本不可得的时候，所有道理都不能立在这儿，若立在这儿，不可得立在这儿，也成拦路虎，也是最终会阻碍你的东西。因为它全是你意识分别心里边所设，你如果你整个与此生相关，与这个世界相关的你的这些分别心不把它吸下来，只要有一丝一毫可得，它都不会明明利利的凸显在那儿，你都无法证到那个说我的那个了了分明能够照见自己本来不可得。所以你所有的分别心必须吸下来，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座上只管咒语的道理，就在于这儿。只管咒语的这个道理就是在于这儿啊。好，这是这一段讲到的。所以这就是讲到我们后来说的宗通与说通的这个概念。你说是说为下一门就要说的宗通是说通。说通不就是说用说的方式能够让你明白吗？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我们用逻辑安立或者用教典安立的两种方法。我们现在在讲到缘起性空啊，性空缘起啊，空不可得，空啊不可得啊，这个世间都是虚妄的，不要执着等等痛，讲这些佛法的这些教义的时候，有两种方式来安立你的教理。一种方式以教典安立，这就是说对于有一些信仰比较坚固的人，你就通过这种方法，比如引经据典的用一些经典的语言来告诉他，这是一种非常有力量的方式。另外对于一些心思比较活跃的那种呢，或者是说逻辑思维比较强的那种人呢，你告诉他那句话，他不一定听得进去的，他左耳朵进右耳朵就出了。你可以通过逻辑安立的这种方式来让他明白佛法的这个教义，就是我们刚才说推理的，或者是说通过法相宗的那个道理的解释，这种逻辑推理的这种理论。也就是说我们在般若宗的大乘佛法里边的主要两个教义，实际上就是中观和法相两主要的就是中观和法相两条思路。我个人认为啊，最为重要的是这两条，其他一切宗派都不出这两个教义，都要借用这两个教义进行教理的安立。所以说大乘的理论，显宗的这些教义都是通过于这个来进行安立的。而 对于进入到密法里边，包括我们修行心正心，都是直指心性的，都是直接直指佛性的。所以从这个教育上来说，这就是另外一重跟我们讲道理不同的那一重教义，这就称为是宗通，这就称为是宗通。我们刚才说的以教典安立或者是以逻辑安立的这种方法呢，就是说通，说为说者受同盟，宗为修行者，也就是说同盟小孩子，我通过讲道理的方式能够让你明白，包括我现在在这里讲道理，大家在这里听道理有没有用，我认为是有用的，总比你在那执着的那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好吧。但是你如果要真正的修行的时候，不允许在这些道理上再在这儿把它梗在心里边，一直在那琢磨，一直在那盘算，一直在那记在心里边，那样是会阻碍你修行的，会阻碍你最后的正道的。你若是修行的时候，若是在做上一切放下，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就是只管咒语，做不做得到咒，只管咒语，不管它也是只管咒语，行了，就是只管咒语四个字，一直就这么打坐打下去。你在坐上这个习惯了这个只管咒语，你坐下的观照就一定能够体现观照。我们说到的观照，这我这照我自己的感受而言，我自己的修行的体会而言，它不是一个对立着的东西，我要去干一个什么事情，初的时候可能是有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真正的观照，即便是观照的第一步，它也不是能所对立二元对立着的，我去搞一个什么东西，并没有一个我在这里，它并没有二元对立，停下来就是停下来，硬生生的把那个妄想停下来，这个妄想停下来的这个习惯就来源于坐上你只管咒语的力量，来源于坐上只管咒语的这个力量，习惯了，这个习惯太习惯了，习惯成熟了，已经习惯你就是习惯写，比如说你签字签自己的名字吧，你习惯了夸夸夸夸就这么一画，那你签同意，你每天签同意签名，你签习惯了，你就是蒙着眼睛的那几个字都能给它写出来，一样的把它练习惯了，只管咒语，坐下把那个咒语给它丢了，你那妄想照样是不相续的，打妄想打着打着就停下来，一打妄想就停下来，这不就是坐下的妄这个观照就体现了吗？第一步，不随念转，不为境迁，在这儿两条路，一条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直接妄想脱落，直接证到那了了分明，能够照见自己本不可得，在这中间并没有任何念头的起灭，也就是说并不存在说你在这体会到了个东西，也不存在说你在这有什么感受，也不存在说你在这明白了什么东西，你在这要是起了个明白已经错过去了，已经被他所惑了，你在那说哎呀我有个什么什么感受，哦我这是明心见性，糟糕透顶，你已经我上次就说过这个话，我自己本人就是这样糟糕，因为我并不是一个根气很好的人，所以我这种根气的人的经历是可以为大家所提供一些参考的。你们都以为这是当初我给齐老师写信的那一封信，好像有的人认为说，哎呀这是一个成功的典范，就错了，这是给你一个警示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当下那话空是当下，我就是觉得说，这不就是明心见性吗？这不是明心见性，这是什么？因为这样的那样的一种感受，那种一种喜悦和安乐的那种感受，是以往你任何修行都不是那样的。那我说的还是感受啊，你注意，你要通过感受又来说你自己的那东西，或者是你通过说你的感受来暗示我你明心见性了，那我就知道你糟糕透顶，那就跟我几那以前的差不多，类似，就是你就是明确的觉得这不就是明心见性吗？除此以外还有什么明心见性啊？这不就是明心，就连这样都不是明心见性，还有什么是明心见性？我就原来就是在齐老师那，我就是问齐老师，这到底是不是明心见性啊？你要给我个准信儿吧，心里边就这么想，如果是明心见性我就保认，如果不是明心见性我从头修起，原来的想法就是这样的。实际上啊，这样的想法一旦你接受，还好我没有接受这样的想法，因为齐老师一直就是说你要是敢叫我师父，那我首先要去掉的是你这个明心见性这个想法。我没有接受这样的想法，一旦如果说我接受这样的想法，那么我就已经执着在这种极度的安乐和喜悦的这种禅定的感受里边了。一旦你执着在这种感受里边，这种强烈的执着就是导致你生于异界天天人的因，这是不出轮回的啊，学生们记着我的这个话啊。所以说不要在这贴标签，千万不要贴标签， 千万不要总结，总结我们现在的习惯都是谁谁谁说了个什么话，因为我好像好比我听那个齐老师答疑的时候，师傅答疑的时候啊，师傅一答完啊，那剩下来说哦，齐老师说的是啥啥啥，就这么总结一下，他一总结我就知道他完蛋，他一总结他就把这个理论立为一个实有的，糟糕透顶了，他贴上一个标签了，这就是我们的习气啊。你要是明白就在这气住，不明白别在这贴标签，别以他直为实有。千万别在这儿只立一个什么东西在这儿，立一法在这儿就糟糕透顶了。你一旦接受这个东西，立为法，这是圣法，那就糟糕了，那就成为了成为了你的障。所以我们要善用教法，善于利用佛陀的教法。丢了也不行，你直实了也不行，这两条路都走不通。好，我们看看师兄们这一段，看看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如果没有讨论的话，我们接着往下。这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就回答了大慧菩萨，就是，如果说是诸法都无自性，那么不仅是世间轮回无自性，清净解脱也无自性。这里说的就是说我们概念里边那个清净解脱也无自性。大慧菩萨就疑惑了，说如果说你说一切诸法都没有自性，那么世间的轮回法是诸法的一部分，清净解脱法那当然也包含在诸法里边了。既然说诸，那就不是说只说某一个诸法，就包括所有的法，那么清净解脱法也就是诸法当中的一法，那么这个也是虚妄的，这个是也无自性的。如果您的这个教理是成立的话，那么是不是就断灭了吗？大慧菩萨就告诉他，就说你别以为这是断灭的啊，这个并不是说这个如世智的世间众生的这个分别心里边的这种诸法是这种轮回和解脱，也就是说你所说的就是说大慧菩萨你所说的那个轮回法以及解脱的涅槃法，这两个法都是你呢世间众生的分别心所设，或者是凡遍计所知性所设的这个东西，或者是造作所设的，它并非是本有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那个东西都是虚妄的，没错。但是如来的圣知圣见圣慧眼可不是断灭的呀，圣知圣见圣慧眼可以照知圣知圣见圣慧眼自己本来不可得，这个不断灭，因为圣知圣见圣慧眼本来不可得，能够了知圣知圣见圣慧眼本来不可得的这个功能是诸佛的妙用啊，这就是如是性自性知，就是说圣知怎么样知呢？如是知，如是怎么知呢？如是怎么知呢？性自性知，并不是有，也不是无，就如此来照见圣知。既不是有也不是无，本体自己照见自己本来不可得也不断灭，这个照见的本身不断灭，这个照见的功，这个照见的特性和本能功能不断灭，但是我自己本来是断灭的，这是不断灭和断灭的。这个佛陀通过这种方式来告诉大慧菩萨，你别以为那个断灭，那些东西都入死都睡着了的时候，这个如是性自性知，这个如是性自性知才能够知了甚至有性自性，这个圣知圣见圣慧眼才能够照见自己圣知圣见圣慧眼本来不可得，这就是诸佛的妙用啊，这是诸佛的妙用啊，而即此妙用是诸佛所护念啊，即此圣知圣见圣慧眼是诸佛的妙用。圣知圣慧眼如何啊？如是听如是说，就这么直接呀，哪儿找呀？还从外边找，外边找的都不是，外边找的全是你的分别心，哪个不是？全在你自己那儿，你那个分别心吸下的时候它自己就出来了。你要是从外边找，我们都喜欢从外边找，我一直说甚至圣见圣慧眼，一说那些那个禅定的感受的时候，哎呦，大家就觉得我要打出一个那个东西来，我要树立一个正气，我要搞一个什么东西。你看我们不善用佛法，就是说你立了一个实有的东西在那儿，那就会成为你的障碍。你丢又不能丢，你要修行，你着又不能着，着了又障你的眼睛。这两个要善于使用诸佛妙法啊，就是这一段的这个，好，这是这个，我看看我拷贝一下下一段，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 如果说我没有讲清楚，师兄们可以打断我，我们再把这一个，哎，实际上这大堆的道理啊，这大堆的道理实际上是都是用不上的，这大堆的道理的唯一的作用就是让你安心。讲到底就是让你安心，好好去。实际上能起什么实际的作用？它都不起什么实际的作用。我们有时候说真话，有时候编假话，有时候说瞎话，都是为了安心，都是为了安心，让你好好赶紧的，不要那么的找事儿了，就是静下心来，安下心来，好好修行，达成的作用就是这个。或者是你呢？粗的妄想，细的妄想都已经睡着了，不太不，就是习惯了不打那种妄想，都不起现那种妄想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你那最后的那些妄想没有断尽的时候，你的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心，它也会相对而言比较明显的时候，你会就哎明白了，一明白了以后，好，那不就是认灵智不认妄念吗？一直只认那个灵智吗？一直让它起现，一直让它呢，只管那灵智，啥妄念不妄念的，就别理它，不要去弄那个妄念，就别管它啥有妄念没妄念，没妄念也不管，有妄念也不管，只管那个灵智，一直就是执着的，我们这是就执着，就是这个时候就要你那个执着性，执着于那个灵智，死死的执着在那个灵智上。一直就是弄那个灵芝，只去相应那个灵芝去，玩命的只去相应那个灵芝去，这不就是修行的一个过程吗？这不是明心见性，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修行方法，这不就是大手印就是这么修行，大手印也好，大圆满也好，都是这么修行的嘛。这个过程里边就有很长一段过程，很长的一段过程。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说，一开始你首先你就要突破对于无念的这样的一种偏爱，或者对于寂静安详这种偏爱，和对于混乱昏沉这样一种排斥，要超越这个偏爱和排斥，你才有可能进入到下一步来。你明明白白的能够见得到它，你明明白白见得到它的时候，你就不能在此升起这种心来，就是说哎呦，这不就是明心见性吗？我都见到你很有可能就认为说这都不是明心见，还有啥是明心见性啊，这不可能有其他的东西是明心见性了，这都那么神的事情都已经出来，还有啥明心见性啊？除此以外别无明心。注意啊，千万不要着在这儿，这种现象是会出现的。但是如果说你停在这儿，就我刚才说的，你一旦接受这种观点，这等于是明心，这就是明心见。一旦接受了这种观点的话，那么这就成为你执着于这种强烈的禅定感受，你这种强烈的执着性，就是你生欲界天人的因，就是如此。除此以外呢，就是在这很长的一段过程里边呢，你有时候会起现，有时候哎他一起打坐他都不起现，有时候你不打坐他也会起现，有时候起现一个星期，有时候起现一会儿，有时候你上个厕所他也会起现，有时候你玩命的打坐，反正他不起现他就不起现，有时候睡梦里边他你也能够清清明明的也能够起现这样的感受。这样的感受，你注意，我一直在描述，因为我除了这描述感受以外，我描述不到本体啊，师兄们，我都说不到那个本体，都在你自己那儿。我现在告诉你，就是说这过程当中有一些歧路，你要注意的，要有一些歧路，这就是一个过程，这一修行的过程。有时候在梦里边你也会有如此的感受，但是呢，这就是我举的例子，就是如同是如同是天空里边的天气嘛，一会儿天晴啊，一会儿下雨啊，一会儿天阴啊，一会儿，但是这对于天空而言是没有任何的影响的，就是这个你是必须要给它超越过去的，就是这一个点如果不超越过去的话，你就会可能一生都在这个里边，一生的都在跟这些狗屁事情跟在一直在那啥，就是哎呀怎么把它弄得起现，哎呀怎么弄得不起现，一直在这儿，你一定要超越过去，这里超越过去，在这儿还有其他的这种歧路。什么歧路呢？也就是说你一旦超越过去，在这儿呢，你会有一种明确的一种既警觉又安住的这样的一种境界，这样的境界里边呢，你能够明明白白的明确的那么观察得到，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它都不会动摇，它也不是说有个东西可得，你如此明确的能够了知它，你一定会在这里生出认为这是一种非常高级的一种 觉悟，你会认为它是一种极度极度的高级的一种觉悟。一旦你在这儿接受了这种感受，也就是说你在这儿是执着在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个分明上，在这个分明上牢牢的执着着。如果说你一旦在这儿接受了这种观点的话，这就可能会导致你这种执着是生于色界天天人的因啊，这也是一条歧路啊。在这儿还有后边的呢，细的我们不说，但是粗的还有到后边还有，也就是在这个这一段，你如果再能够把它突破过去的话，你会有一种世间真实的世间的所有万物都如同烟雾一样的感受，也就是说世间的万物它是真实的存在的，然而它真实的存在就是一种烟雾一样的存在，你的心是可以遍于世间的一切万物之上的，就遍于，也就是说你的心和万物和了不可得这三样东西它是同体的，同体的，这是一种，这并非是一种推理，这也并不是一种道理，这是一种真实的真实的感受，也就是说你会明确的有这样的感受，但而一旦你接受这样的观点，我的心可以便于一切，我的心不可得，世间万物一切不可得，我的心可以便于万物，一旦你接受这样的观点去变这个万物的话，去干这种事情的话，这很有可能就会导致你生于无色界四空天，根据你的某一些错误的知见就生进去了。对应的那一种投生就有可能就去了，这都是歧路。在此之后还会有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你在某些时候你就发现我确实是没有任何的世间所有的我能够想得到和我所了解的修行方法都已经用完了，我没有任何的修行方法可以用了。我没有任何的修行方法可以，这中间的过程非常繁杂。我已经把这个东西写了一份，留下来了。我今后以后是可能可以把这个的让大家能够参考。但是现在我只是非常粗略的吧，我觉得最为重要的详细的我会再花时间把它再想想，有一些我认为有价值的或者是有歧路的地方，把它弄出来大家参考吧。你认为世间的所有一些修行方法都没有，都已经用完了，没有任何的手段可以修行了，也就是说一切的善和恶都已经影响不到那个虚空了，那个虚空或者是修行。哦，王乐行，不是时时让本性显现吗？你这说的才是我说的第一步呢，这后边的事情多着嘞。王乐行，这是刚开始修行的第一步，这是刚开始修行的第一步，这就是第一步，我说的这是第一步后边的事情。王乐行，这是第一步，刚开始修行。我说的这是第一步以后的很后边的路，很后边的路。也就是说善恶都影响不了那个虚空，任何的修行都已经没有用了。有时候你会回到一种完全没有修行的一种感觉，完全像没有修行的普通一样的。这你会升起两种感受，一种感受我是不是，那不就是说明安不住吗？是的，安不住。为什么？就因为安不住才说让本性显现嘛，所以才说让本性显现嘛。如果说是本性显现的，那就本来是佛，安关什么照？那说什么时时让本性显现？王乐行，你这是在推理里边，你还在推理里边呢。那你就不应该说时时让本性显现这件事情，你都说不到时时，那都说不到安住，这就是不安住啊，那都当然是安不住啊。就是安不住才说时时让本性显现啊。如果安得住了，那不是本来是佛观什么照，显什么现，有什么显现的，什么东西引过呀？什么东西引过呀？这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已经引不了了，已经引不了了，明明白白的现在呢，明明白白的现在呢，你就会升起这种感受，照样会升起这种感受。什么感受呀？我这是一种很高级的一种很高级的有歧路。王乐行，我这是一种很高级的，这就是你歧路有的是，我这是一种很高级的觉悟。执着于分明，是的，会执着于境界，世界是执着于境界，当然会执着于境界，这整个过程都有会境界出现的。我现在谈的都是境界啊，都没谈到本体啊，这不就是除习气吗？你以为说明心见性完了就没习气啦？ 执着于境界是习气啊，要到八地才没有呢。嘿嘿，王乐行，八地才除尽习气呢，事儿多着呢，你以为没事了，事儿多着呢。自古以来说这个事情详细说的很少，不太这么说，不太这么一步一步的说，说了你就执着境界嘛，是境界啊，执着于境界就是你的习气啊，执着于光影，执着于概念，贴标签，玩境界，这就是习气啊，是啊，八地才净除啊，八地才净除啊，哪有那么容易啊，很难的，很难的，很难的，很难的，很难的。好了，不说了，不说了。这中间还有生恶道的歧路呢，也就是说，你明确的感觉到说，我压根儿这个东西善恶的不到，我行善也没有用处，我作恶也伤害不了他，那我就作恶去吧。你注意啊，这也是一条歧路啊，这也是一条歧路呀，狂啊。行吧，不说这个了，乃是无法理解这个，就不可以不用理解这个。这个实际上是不用，不是理解的，这个是供你参考。也就是说，你今后如果遇到这样的，当然我知道，也许有一些根气特别利的人，他压根不经历这些事情。我根气没那么好啊，我就是这么慢慢来的呀。嗯。好。嗯，好，下一段，大慧白佛言，若使如圣以圣之圣见圣慧眼，非天眼，非肉眼，性自性如是之，非如渔夫妄想。世尊，云何渔夫离是妄想，不觉圣性是故？世尊，彼亦非颠倒，非不颠倒。所以者何？为不觉圣是性自性故，不见离有无相故。大慧菩萨就又问了，说如果圣人以圣知圣见圣慧圣眼来观察，就能够了知圣知自性，并不是用肉眼或者是天眼，也就是说并不是用世间有相的这种思维方式，或者是愚痴凡夫的这种妄想的方式来了知的话，那么凡夫如果离开了妄想，就一定能够找到一个圣知圣见的自觉自性。也就是说，凡夫不妄想的时候，就一定能够找到有那么个东西，那么一个圣知自性。如果说是以圣知圣见圣慧眼能够了知，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圣知圣见圣慧眼正知圣知圣知圣慧圣正圣眼，如是性自性。如是圣智有性自性，也就是说通过圣知圣见圣慧眼能够了知如来自觉圣智，能够了知如来的妙用，能够证到如来的妙用，并不是通过愚痴凡夫的妄想能够证知这个如来自觉圣智，并不是通过妄想能够证知如来自觉圣智。那么大慧菩萨就的疑问就来了，那么如果凡夫离开了妄想执着，那就一定能够找到一个如来自觉圣智，就应该能够找到一个如来自觉圣智，因为离开了是愚痴妄想，那不就是圣知圣见圣慧吗？离开了愚痴妄想以外，一定就有一个圣性是，你看这里就是圣性是，一定就应该要有这么个圣性是在那儿才对啊。可是凡夫离开了妄想，并没有一个圣性是竖在那里呀。如果是这样的，那么世尊，这个就是既不颠倒又是颠倒了。为什么呢？因为离开了愚痴妄想就不是颠倒了，但我又找不到一个涅槃，这就并非是不颠倒了。这是又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大慧菩萨问佛陀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一个。世尊，甚意不如是见，如是妄想，不以自相境界为境界。世尊，彼亦性自性相，妄想自性如是现，不说因无因故，堕未堕性相见故，亦境界非如彼等。 如是无穷过，世尊不觉自性，不觉性自性相故，世尊亦非妄想自性，因性自性相，彼云何妄想？非妄想，如实之妄想。好，我们来我们来解释。那这个大慧菩萨刚才说完了这一段以后，自己就接着自己说的这一段就来解释了，就说哎呀，如果说是您这个说法可能有点问题啊，也就是说大概表示，如果说是按您这么说的，以圣智圣见，圣知圣见圣圣圣圣知圣见圣慧眼，能够照知这个如来自觉圣智的话，那么凡夫离开了妄想，就应该有个如来自觉圣智在那。然而事实上，离开了凡夫的妄想，找不到一个独立于妄想之外的如来自觉圣智住在那儿。如果是按这么来说的话，那就是既颠倒又不颠倒了。为什么呢？因为离开了诸万相，你就说它是不颠倒了，因为它并没找不到一个如来自觉圣智，那也没法说它是颠倒，你没法哦，你那它那找不到一个自觉圣智，所以它又是颠倒的，既颠倒又不颠倒，既解脱又不解脱。世尊呐，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不是这样的，也就是大慧菩萨说的这个话呢，是为众生所说的，是为众生所说的，为众生的理解我们推理出来的，既有境界又没境界的，这是啥呀？这不就是刚才那师兄问的吗？既是境界又不是境界，既是歧路又不是歧路，既安住又不安住，那就是这咋办呢？世尊，圣亦不如是见。你世尊啊，圣人不是这样的见解。如是妄想，如是妄想的意思是啥？这并不是这样的断灭的，颠倒两边，要么是左边，要么是右边，要么是有妄想，要么是没妄想，要么是颠倒，要么是没颠倒，要么是有解脱，要么是没解脱，要么是有如来自觉圣智，要么是没如来自觉圣智。你看，我们说安住有个什么东西安住啊？本性可得吗？本性可得吗？本性怎么安住呀？是这大慧菩萨就不在这说了吗？离开了妄想以后，实际上找不到一个如来自觉圣智在这安住啊，实际上是找不到啊，这不就是一既颠倒又不颠倒了吗？好，解释这个问题，并不是如此的二边的妄想，甚至是也是妄想。如来自觉圣智这个东西，在于凡夫的思维概念里边，那就是思维概念里边的妄想，所有的思维概念全是妄想，没一个不是妄想。无论它叫什么名字，无论它是叫佛教的名字，还是不叫佛教的名字，叫世间的名字，它全都是妄想，因为它们都是执着于所现境界为实有，要么是实有，要么是实无的那个是实有。造作一个实无的境界，执其为实有，这就是落空；要么就是执其某一个实有的境界，执其为实，其实它本来不可得；要么就执着于一个空有的、没有的境界，执其为实有。这两个都是执为实有，都是执为实有。圣人不如是啊，圣人不执着于自心所现的境界为实有的呀。如果这样来描述的话，但是。如果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描述的话，世尊啊，如果通过这样不妄想的这种莫妄想莫执着，或者喝茶去不可得这种方式来描述的话，那么从凡夫的思维里边，他又会升起了不妄想不执着，不升起这些本来如此莫妄想喝茶去这样的境界，便是圣人的境界。这就是不就是又识得一个圣人的境界了吗？这就是这一句话，就彼性自性相，妄想自性亦如是。也就是说，以凡夫的这个推理和意识心来普度这个如来自觉圣智这个境界，就一定会认为某一种境界是实有，或者认为某一种境界是实无的。来，不是说境界，推断如来自觉圣智，来推断我们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或者是说推断我们的本性，一定会得出的结论是本性是可得的，只不过这个本性具有不可得，有这么个本性，这个本性具有不可得和不断灭两种特性，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在细微处是有区别的，这照样是妄想，这照样是妄想。世尊，所以说世尊呢， 不说诸法有因或者是无因，无因并不说是世间诸法是有因生或者是无因生，这两种有因生和无因生啊，这都是外道的邪见。实际世间诸法从未生起，但是并不坏世间诸法本不断灭。你看，这就是又说道理了，这就是我们说的分别不可得。这个分别不可得代替不了你的修行，代替不了你的修行。也就是说，你明白这个道理不够，不行，不赢个，不能够说你明白了那个道理了，好像我明白了那个道理了，我就等同于明心见性了。不是如此的，绝非如此，绝非如此。因为我们在这儿不说有因或者是无因生，有因生或者是无因生，因为如果说有或者是说无，凡夫都会堕入二边，要么断见，要么常见，要么就是有一个东西一直竖在那，要么是没一个东西，执着于实无，要么执着于实际有一个东西，要么是执着于概念里边的那个实无的这个概念死死的执着着。这两种情况实际上啊，都是着有，都是着有，都并没有脱落化空。就算是你那个断灭，也是执着于你造作出来一个断灭的境界，你死死的执着于断灭那个境界，所以才落于断灭。那个断灭实际上是你造作出来的一个境界，并不是没有，并不是没有，并不是真空啊，并不是真正的圣意空啊，并不是圣意空啊。其余的一切境界，要么是实有，要么是实无，堕于两边。所有的一切事情，所有的一切诸法都如此，所以我们不说诸法有因生，也不说诸法无因生。世尊所说的这一切的言论，都是为了破除凡夫的这些妄想。但是呢，世尊所有只要有所言说，又容易被凡夫立一个言说在那，立为一法，从此又生出无边的在这些只以为实，把佛陀这个教言立了一论在那儿，又在立了一论和不立一论两边的恶见里边来回颠倒，现在无穷的这些过失当中，这都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的能够契入到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心。所以说，说通为同盟，宗为修行者，为修行者的时候，就师父常说的行起解决，行起解决，也就是解决是什么意思？真到修行的时候，这些道理全部给他丢掉，全部丢掉，全部不能着在心上，这些道理着在心上一毫，都会障碍你最终解脱，都会障碍你最终的解脱啊。好，这是这一段。哎呀，今天又浪费了好多时间。世尊，亦非妄想自信因性自信相，彼云何妄想非妄想，如实之妄想。世尊，妄想亦自信相亦，世尊，不相似因妄想自信相，彼云何个个不妄想，然于夫不如实之。好，谁哪位师兄要上麦吗？没有。然为众生离妄想故，说如妄想相不如实有。世尊，何故遮众生有无有啊？何故遮众生有无有见是有无有见是自信记着，甚至所行境界记着堕有见，说空法非性而说甚至自信是。哎呀，这个太嚼乎了，这个。逻辑比较，世尊呢，并非是能够通过凡夫的这个辩解所证，或者是通过凡夫的意识，凡夫的意识全部都是妄想，全部都是妄想。这些通过这种意识的揣度和摸索，或者是说我们说了一个什么事情，在他的脑子里边形成了某样的一种概念，或者某样的一种情景，通过这个情景，从而贴了个标签，执着于其中一法，能够希冀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了达如来自觉圣智，通过这种方式是不行的。为什么呢？怎么办呢？是要远离一切的，远离一切的性自性相和妄想，一切的遍计所知，远离一切的妄想，如实而知。那么这里就问了，大慧菩萨就说，非妄想如实之妄想，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呢？说世尊，妄想亦自心相自性相亦，世尊啊， 世尊啊，妄想是世间凡夫的妄想和诸法的真实自性是完全不同的呀，是完全不同的。妄想异，自性相异，也就是说妄想和自性两个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根本不是一回事情啊，在这两个东西不是一回事情，不是一回事情。也就是说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和你脑子里边的任何东西都没关系，和你脑子里边的概念也没有关系，和你脑子里边的语言也没有关系，和你脑子里边的名字也没有关系。但是呢凡夫的遍计所知性一旦生出来了，这遍计所知性我们通过语言的表达或者是通于教法的这种传授或者是佛陀的言教这些大教典，就会由于凡夫的妄想和遍计所知在这上边贴标签立法执以为实，生出诸多的邪知谬见。即便让他离开妄想，他又建立了一个离开，在这儿离开妄想的执着，这不就又变成了建立妄想和离开妄想的两边对立了吗？而依然无法离开他的遍计所知性，这个遍计所知性又执着在离开上了，一边是离开，一边是建立，一边是不离开。那么如何才能够让凡夫真正的远离这些妄想呢？真正的远离这些妄想呢？因为这些妄想是不可能，因为如您所说，如您所说，这些通过妄想是不能够了知如来自觉圣智的呀，是不能够了知如来自觉圣智的呀。这接下来这个大慧菩萨又接着自说自话的说，为了能够让众生离开诸多的这种妄想，为了能够让众生然为众生离妄想故，说如妄想不如，说如妄想相不如实有，啊，就所以因为能够因为是为了能够让众生能够离开这些妄想，所以佛陀就说世间的一切诸法都是妄想，并非是实有的，并非是实有一个诸法，并非是实有一个什么东西啊。在这儿这个说非实有是为了能够让众生离开妄想，离开妄想是对着妄想说的，说非实有，并非实有。世尊呐、啊，为什么遮止对于诸法有无自性的记住？为什么要让众生对于世间诸法说实既不是实有，也不是实无，并非是立了一个非实非有非虚一个这样的理论在这儿，而是你世间众生执着于实有的时候，告诉他。不实有，世间众生执着于实无的时候，告诉他非实无，就是对于众生对于世间诸法有自性和无自性的这种记着，为什么要执着呢？为什么要遮断它呢？为什么要去除这种妄想呢？是却说为什么遮住了遮止了这个众生的这个对于世间诸法无自性的记住，又要立一个如来自觉圣智在这里呢？立一个如来自觉圣智在这里，立一个空在这里，立一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在这里，这会不会也是一种遍计所知？这会不会是另外一种建立呢？这里大慧菩萨提出来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说这么，为什么佛陀要说确实是有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难道离开了世间的妄想以外，实有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可得吗？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啊，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实有一念不生了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可得吗？佛告大慧，非我说法，法性；非我说，非我说空法非性，亦不堕有见说圣智自性是。然为令众生离恐怖惧故，众生无始以来记着性自性相，圣智是自性，记着相见说空法。大慧，我不说性自性相，大慧，但我住自得如实空法，离惑乱相见，离自心现性非性见，得三解脱，如实应所应，于性自性得缘自觉观察住，离有无事相见。这一段就是说，佛告诉大慧，并不是说 说诸法无自性，就是落入了断灭见啊、说一念不生了了分，并不是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就是断灭，也不是说一念不生了了分灭就是一种建立，这两种说法都并非如此，这样子来说都是为了使众生能够，就是针对众生的根器而说的，为了能够让众生远离颠倒梦想，远离颠倒梦想的缘故，所以建立了这样诸多的这样的教义和说法，或者是这些名词，或者是建立了这样的一些教义。众生无始以来都执着着诸法实有自性，都潜意识里边的就这么认为世间诸法是有自性的，是有自性的。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做那么多的事情，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说无自性无自性不可得，这些话都大家都听得明白，词大家都知道，这每一个词拿出来大家都知道是啥意思，但是我们为什么就还是执着于世间的这些事呢？实际上是一种没有任何逻辑的一种执着，和没有任何原因的那一种飞蛾扑火，一种没有缘故的飞蛾扑火，这就是轮回的势力所导致故，这就是我们的习气，这就是无始以来记着性字性相。你看我们的这一句写在这儿的，我把这一句给它copy出来。这就是因为我们无始以来记着性字性相，也就是要么就是执着于空，要么就是执着于，要么这两个实际上都是执着于有，要么是执着于诸法的，执着于诸法是实有，要么就是执着于诸法实无，造作出来一个实无的境界，死死的牢牢的把握着这个概念，实无的这个概念执着在那，这两种都是执着于有，执着性字性相，甚至是自性记着相见，把如来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也放在记着里边，也就是说我们把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把本来是佛观什么照，也把它放在一种概念里边来嫉妒它了，认为那是一种东西，放在我们的思维里边贴了个标签，画了个概念，画了个边圈，就是在那个概念里边的那个东西就是如此，那个概念就是你的心相啊，这个心相不是也设在那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吗？它咋不虚妄？它当然虚妄咯，当然是虚妄的咯。所以释迦牟尼佛就在这说，分别所有为我因为世间众生要么是执着于有自性，要么分别执着于诸法都有自性，所以为他们说圣智之事，为他们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现，有为了能够去除其无始的谬见，执着于世间一切皆有，通过告诉你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心，正道世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在这儿众生又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执着此圣事为实，在这儿则为其说一切皆空之法，扫除其一切之遍计所知，其遍计所知，这就是大慧菩萨这个如来为回答大慧菩萨的这一段话啊。我并不是说诸法凡所有相皆是虚灭虚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就是断灭的空无，也不是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就是等同于建立。我为什么要说这些法呢？是因为无始以来的众生都是执着于一切法有自性可得，有自性可得，所以我为他们说世间一切诸法皆无自性可得，为他们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以破除他对于世间诸法皆有自性可得这种妄想。然而世间诸众生能够证了世间诸法皆是虚妄的时候，他同时又会记着于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如此的圣智是自性，甚至是自信记着相见，他又会认为这是实有的，这就是记着相见，记着相见就是遍计所知性所设的相见，也就是由于你执着于实有法可得所起现的习气，又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等同于一种概念，或者是等同于某一种禅定的感受，牢牢的对于感受的执着和对于 某一个概念的执着，这两种的执着都非解脱，都非解脱。对于这样的能够证了世间一切诸法皆空的众生，为他说空法，说空法，寂浊相见。你看寂浊，寂浊相见，后边的这一句话就是说空法。这就是如来就为这种众生又说空法，以除去他对于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如此甚至是只以为实这样的虚妄的妄想。大慧，我并没有说实有诸法真实之相，实有甚至之事，实有甚至，我可没说这种话，实有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啊。大慧，甚至安住于本来如此的如实空，如实空法。大慧，这里就是大慧，我把这一个好这一段给它拷下来，这样就大家就能够，哎呦，等我摁错了，这一段我得，哎，对对对，我已经切出来了啊。但我自住如实空法，佛陀所说的圣人，我可不是说有什么实有什么东西可得，实有一个圣智法可得，实有一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圣法可得。但是我的自得如实空法，注意自得的意思就不是从他而得，所以我们常说从门入者不是家珍呐，从外边得来的东西。那咋可能会是你自己的家珍呢，珍宝呢？这从门入者都是垃圾才对，都是垃圾，这才真实的开始修行。从门入者都不是珍贵，都不是珍宝。这个世界上的珍宝只有你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但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是可得的吗？不是。对于证了世间一切皆是虚妄的人，为他说空法；对于执着于世间有一法可得的人，为他说执着于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所以我们对于什么人说什么话，释迦牟尼佛全都说完了。你自己属于什么人，你就应该听什么话，你不应该把后边的话拿到前边来说，把后边的话拿到前边来说，除了证明你自己颠倒以外并没有任何的益处，除了证明你的颠倒以外并没有任何的好处。所以我不说，但我住自得如实空法，离惑乱相见。我自得如实空法三个词，自得的意思是不从外而得，如实的意思是并非虚妄。我不执着于世间诸法都是实有的，因为世间诸法它本来不是实有，本来不是实有，执其为实有它本身就是虚妄的，执着于它本来没有，这也是你造作出来的虚妄空相，这也不是如实。所以既不是实也不是虚妄，这两个既不是断也不是常，我们通过分别不可得来安立这个如实这两个词。空法，这个空法说的是了不可得世间诸法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仅世间诸相虚妄，连你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境也是本不可得。这就是我自得如实空法，在这儿则离惑乱相见。罗启宏师兄，施与受者，这是我说的施与受者二句空相是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多经，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多经，这也是在大般若经里边的一篇小的经文。我们常说的心经是观自在菩萨所说，还有另外一部是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多经啊。就我们常说的心经是观音菩萨说的，我看的这个施与受者二句空相是文殊菩萨说的啊，你可以找一找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多经、啊、你没注意有这句啊？一开始那个舍利弗就去释迦佛的那个住的地方等着，就释迦牟尼佛就放光啊，就搞那个事情啊，那一看放光，这大菩萨们就过去。就说哎呀你见佛啊不见佛，而是问那舍利弗你供养啊不供养啊，那个释迦牟尼佛就问文殊菩萨说哎呀你是见供养啊，你说你这舍利弗是供养啊是不供养，他不供养我为啥会放光，他供养我为啥要放光啊，就是问这样的话。文殊师利说施举受者二句空相，这句话 这话说的多好呀，施与受者二俱空相。好，这就是离惑乱相见。但我住自得如实空法，也就是说，我离开了世间所有的一切妄想，所有的那些分别心，所有的那些遍计所知性，安住于如此之中，安住于如实空法，自得如实空，用了三个形容词来形容它，安住于此，则我必然离开惑乱，能够照见。自性皆空，能够照见，能够照见什么？照见施与受者，照与所照，二俱空相，得三解脱，则能若能够如是照见，则可顺应三解脱，如得佛法之实相之应，实相无相。以此所应，于性自性，缘自觉观察住，于有实有或实无，或者依缘生，或者是万法缘起或万法性空，得自觉观察住。自觉观察住的意思是什么？首先是自的意思，并非是从外而得，并非是通过某一种道理，通过我们的逻辑推理来够观察住，也就是说这是直接的，没有任何念头起灭的，直接的体验。我说的直接，直接，离有无事相见，离有事和无事见相，也就是说离开实有和实无二相能够了之所见。所以我说的透明深沉的这个深沉，深沉是什么意思呢？深沉可能还有另外一个词语形容的，可能就是广博，也就是你找不到边际。我为什么会用深沉？因为我是爱用这一种比喻来形容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如同你无论下多大的雨，那海，大海啊，大海上无论你如何下多大的雨，翻多大的波浪，它都搅动不了大海的本身。你想那大海是有多广博，有多深沉，你那上边无论下多大的雨都搅动不了它。这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公案，说是什么鱼跃清波难，就是那水里边的鱼啊，它无论怎么跳南岳阶级，他都跳不过那个龙门去。若是龙行，谁论高下？我忘了这个是谁的公案了，但是有这个，这也是一个非常那什么，很切身的一种感受。若是龙行，谁论高？因为我们在这一天计较着，哎呦，有妄想没妄想？实际上，你那有妄想和无妄想，根本就跟他没有什么关系。这就好像说，沤和征复及流击，你那个妄想在那儿。妄想起妄想灭，那都搅动不了大海的呀。沤和的意思就是水泡的意思，那水泡的起起灭灭怎么会搅动得了那个水的本身呢？它都搅动不了。所以说你在那当下的是切身的感受，就是说什么有念头没念头，这些事情跟这都没关系，什么不跟着念头转，不随着境界前，跟这没有任何的关系。这都是，这就是一种让你感觉到这是一种水泡，这就是它现起的一种妙用。它现起的妙用怎么会影响它的本体呢？影响不到。好，这就是这一段佛陀为大慧菩萨所说的。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这一段，等五秒钟喝一口水。袁师兄给贴出来了。是的是的是的，新州黎村自满禅师，我压根就忘了这个禅师了，我只是记得有这么一句话，这一句话特别什么，古今不易，法尔如然，更复何也。 真理吧，苦哉苦哉，谁人似我？反而如是更符合。我们干脆就今天不往下讲，把这个公案过一过算了。这个公案我觉得是蛮好的。虽然如此，这个事大有人枉错在。古今不义，反而如是，本来就是如此的事情，就是你自己的事情。我刚才说，我如是说你如是，今天早上上班的那忙的就多睡一分钟都好，早上要迟到了，你出门的时候你管他怎么出门吗？你那上厕所急得要死的时候，一屁股。坐在那马桶上，你会考虑是怎么明心见性吗？你考虑过如何明心见性，如何上厕所吗？我要起一个念头去观察他吗？我要怎么去契合他，镇住他，怎么让他能够让他陷在那儿吗？这需要这么干吗？这都是那么亲切的事情，你每天都在干的事情。你每天吃饭的时候拿起勺来，那菜就喂到你嘴里边去，吃饭的时候你就不会喂到腿上去啊，就这么自然轻松自然的事情。你为什么古今不义反而如然？就这个东西自古以来通到你成佛全是他从来没有断灭过，他从来没有断灭过。就这个最细微的、最根本的、最本质的东西，自古以来他都没有断灭过，法尔如然，本来如此更符合也，还要干啥呢？虽然如此，这个事大有人枉错在。虽然我们在这讲半天，本来如此啊，自古以来都怎么样啊，怎么啥啥啥，怎么吃饭呀、啊、什么的，大有人枉错在。听不懂的是大多数人，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个感受。僧问不若古今，请师指导。你别说过去现在的，别说过去啊，别说现在什么东西，别说什么吃饭，别说什么你现在，我现在说你现在听，请你直接说到底是什么。情之如网作，不用问，我就知道你不懂，你不用来问我了，我知道你不懂。僧欲进语，那个问的人刚要说话，师曰：将为老僧落以古今。那个问的人刚要说话，那人就是说，别说那些道理，你直接告诉我是什么。这个离村自满禅师就说，我就知道你不知道，我就知道你不懂。那问的人刚要说话，这自满禅师就说了，这算不算落古今啊？我刚才说你不懂的这个算不算落古今啊？那人还没明白呢，不是正截断他了吗？那了了分明的还有啥不是？已经是明明白白的和盘托出完了，如何才是啊？他还找呢，这不就是跟我们的到底是什么？那到底是什么呀？这自满禅师说了，余曾避汉皆极难废。哎呀，要救你上岸真的是太难了，救你这种人上岸真的是太难了。余曾避汉皆极难废，就见你在那扑腾的，见你在那学习，见你在那，你都1000座打完了，只管要我要好好学习。哎呀，余曾避汉皆极难废，要接你这种人真是难啊，太笨了。曰如何得免得此过？怎么办呢？那到底咋办呢？怎么免此过呀？如何才能够接我上岸啊？鱼腾避汉皆极难废，就是那鱼啊在那水里边扑腾啊，永远的越不过那龙门去，怎么办呢？那到底怎么办？还在到底，总要找一个怎么办，总要找出一个办法来，总要找出一法来才行的。这就是无名啊，无名。师曰：龙行谁论高下？哎呀，你还在这儿免此过，免什么此过？你从来有谁捆着你过呀？这都已经跟为你直指到这样了，谁捆着你了？谁说你不解脱了呀？谁要你明白呀？要个明白干什么呀？你每天吃饭是通过明白才吃饭的吗？你每天出门是通过明白出门的吗？僧礼拜。这里边哦，原来是这样啊！你真厉害，真好，真好，这一法可好了。十月苦哉苦哉，谁人思我？说你看，又弄上去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真。哦，张老师，谢谢你为我指指。师父，谢谢你，阿弥陀佛。哎呀，张老师你真好。齐老师，谢谢你为我指指。谢师印证，如是如是，谢师印证。苦哉苦哉，谁人思我？我是没事儿，你怎么就你总是要那有事儿，你怎么总是要在那鱼藤里边啊？你看又有一个鱼藤了，藤什么？哦，原来如此，这个如此就比你原来不如此要高，所以说你两边正对立着呢。苦哉苦哉，屈哉，谁人所上堂时除却日明夜暗，更说什么积德珍重。 除了这山高水低日升月落的，你还要说什么本来的东西啊？大家没事了，别弄了，别在这弄了。谁如何是无争之地？有人就问如何是无争之地？这是另外的公案，另外的两个公案啊。就苦在人谁人似我，在这儿这个公案就讲完了。这个僧里边，这个僧人就是一直是一个一直是一个习气比较重的人，不伶俐。这上堂就是除却日明夜暗，更说什么积德啊？这是另外的一个公案，就是上堂的这一句话，除却日明夜暗，更说什么积德？除了日升月落，水往东流以外，你还要找什么东西啊？山高水低，日升月落的，你还要说什么东西啊？除了这个以外，你要找什么东西啊？这不就是本来的意思吗？哦，我们以为本来如此，有一个东西本来如此，糟糕透顶了。这就是他说屈哉苦哉，谁人似我？谁人似我？珍重，我们一珍重就屈哉苦哉，谁人似我？若是你听得这句话，除却日明夜暗，更说什么去？立即租起耳朵来，拜拜！这都说的啥呀？脏了我的耳朵，还说什么积德不积德？珍重什么呀？如何是无争之句？如何是无争之句？就是说，谁都无法辩驳的东西。无争就是说没有争论的、无法辩驳的、语言不到的东西。也就是说，如何是本性？喧天动地，吵得了要死了。如何是没法辩驳的那个？辩到吵天吵地的那天地里边是吵得要死了，这轰隆隆的吵得跟那打雷似的，你都躲不过去。那雷声你还躲得过去，就你那唧唧歪歪的小语言吵的都不如那个不吵的不大，要更吵一点，吵的跟那雷声一样，震得你耳朵震耳欲聋，如那个雷声一样，你都躲不过去，喧天动地，如此则无争啊。嘿嘿嘿嘿，你这一喧天动地，正是一问，我可不可以转过来这么说蔡小鹏师兄们？我正好想倒过来，有你这喧天动地，正是一问呢。你的喧天动地正是一问。好了，这个是这一个公案。哎呀，这个还差四分钟，那师兄们还有没有什么要那个啥的？我再讲一段，那不讲了，下一段又是讲那个立宗不立宗的那个东西，也就是说不可得这一件事情，我们也不可实立。如果不可得这一个，你实立一法，那么不可得这个立不立得住呢？那就是立不住了。如果说是他立得住，那么就一切不可得这个东西可不可得呢？就我们常说不可得不可得啊，那么你这个说法可不可得呀？不可得可不可得啊？这个说法，如果说你说他可得，那么一切不可得就破了吗？如果说是你他不可得，那么说一切不可得这一个东西本来就不成立嘛，这个立论就不能够立在这儿嘛。转有一位师兄说他没有认识就错过了，您开始会错过吗？不会错过，错过的不是本性，错过的是他错认定盘心。本性不会错过，然而他错过是认了其他东西去了，认了其他东西去了，认了能够错过的东西去了，能够错过的那些东西都不是不错过的那个东西啊，这不就是那么明白白的东西吗？他认了其他东西了，不是没有认取，而是已经认取了，认取了一个会错过的东西，以为那个东西是明心见性，以为那个东西是本性，所以他认为错过了，而实际上本性不会错过呀，本性怎么会错过呢？但是会错认定盘心，会错认定盘心，会把本来不错过的错认为那些生生灭灭的东西，以为有生有灭的东西，误认为错认为是本不会错过的本性，所以他认为错过去了。要是站在这个角度上，把这种错认定盘心把它说为是错过，也可以，这就是取名叫错过，也行，也不是不行。但是它的核心并不是本性会错过，本性咋可能，你都躲不开它。 但是你会错认定盘星，你会错认定盘星，你会误认为生灭的东西是本体，因为你误认为生灭的东西是本体，所以你会产生错过去这种误解。说完了，这就是我的看法。这个是
这个
需
可
要
能，
我打字出来吗？还是你能把语音转得了给他吗？
我们会截取吧，到时候把这份
啊、哦。
截出来。
啊、哦、好，这不就是明摆着已经错认定盘星，咋可能错得过去啊？你都躲不开它，都不是说你要去认取它的东西，你根本就躲不开它。就即便是那个情景，就我们说的那种化空的境界，你都躲不开它，更别说本体，本体自古以来你都躲不开。累劫以来你都躲不开，无始以来他都在那，你咋躲得开他呀？无始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开始，当然他没有一个开始，他当然就不断灭喽，因为有生才会有灭，他都没生，但是他一直在这起着作用啊。你所有的这些错认也好，这个没有错认也好，认取也好，错认也好。都是他的显现啊，这就是鱼腾避旱，阶级难飞。若是龙行，谁论高下？谁在这错过不错过的？你们在这明心见性不明心见性？我早就明心见性不明心见性，这两件事情我搞得好累啊！我搞了几十年，我累了，留给你们弄。我现在说明心见性和说不明心见性，我都好烦呐、啊！我都已经说够，我这一辈子这两句话我都说够。我现在要不是为你们说，我根本就不想说，我早就说过这话了。你把我这话同时一起截给他。好了，今天时间到了啊，两边倒腾，一个明心见，一个不明心见，我都早就烦死了，我这一辈子这些事情都搞够了，啊，
但是
好，我
他
先，
这里还是有一层担心，他还会担
他不
心
是担
那个东
心，他
西。
就是认错了，他就是认错了，他就是把那些生灭的东西认为是不生灭的，那咋可能呢？认境界，那就是认光影去了，起灭的东西嘛。会错过去的当然是光影喽，有升起的东西当然是会错过去的，会去掉的嘛。就是
对，
我们
这个
说
还
的那
真是
种，
个普遍问题。
对我们的那个境界啊，就是你说的那个化空的境界，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起现的那个境，那个呼噜一下子化空的那个境，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境界，那种感受啊，那个感受是会去掉的呀，它会起现，但就是的没错。所以我一直在那强调，我说的那个感受就是禅定的境界呀。我已经说的那么明白了呀，如果还要在这上边做文章，我觉得我就以后我就真的是没有办法再说话了。我觉得不要冤枉我了，这好像就是我说的，就是好像我张浩说明心见性就是啥样，你拉倒吧，我已经明确的告诉你是禅定的境界，听清楚了吧？给我这话给说全乎了，不要栽赃啊，不要栽赃我。我说的那是禅定的境界，那当然是会有起现，会有落谢了。那你他一起现的时候，一般就是3、5天，有时候一个星期啊，有时候一个星期。你连这个境界你都躲不过去，你说你躲过去，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心，你咋躲得过去呢？你就是说这个境界起现的时候，你那一念不生和了了分明，那我刚才说的那，你对于那种感，那种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咱们老人的形容是一念不生，但是他了了分明。那我告诉你我的感受，用我的语言来表达，就感受啊。这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也是感受，也是形容的，也是形容啊。我的感受就是透明的，就是没有分子、没有离子的透明，绝对的透明、深沉。什么有妄念、没妄念，什么跟着跑、不跟着跑，它根本影响不到。还有一个直接，这整个过程当中了知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念头，直接的本来的东西，它中间都不存在说我要证进去或者我要证出来，我要跟它什么东西合上，我要跟什么东西合为一体，根本不存在这回事情，压根就不没有这回事情，这就是直接的一种体验。但是你注意我说的就是感受啊，这个感受是形容啊，这个形容就好像说我形容我高兴，我说我高兴就要死和高兴我高兴就要飞了，这你不能说是张浩说飞起来就是高兴了，或者是说死了就是高兴了，你要这么颠倒过来说，那就不是我的意思啊， 不是我的意思，我并没有说飞起来就是高兴，死了就是高兴啊。我说是高兴的要死了，我高兴的要飞起来了。把我的话说全乎了，好了，我说完了啊。袁师兄，我下麦啊，袁师兄，
好的好的，我张浩老师确实急眼了，不然说不清了，误解确实还是蛮多啊。讲的越讲的细，有的时候个别师兄就去抠那个字眼了，而忘记这个字面后面字后面的意思了。我们还是一意不一语，看看师兄们还有啥问题没？我们稍等几秒钟。如果没有，那我们今天的楞伽的学习就到这儿。张浩老师讲的也比较细，然后大家有啥问题平时也可以在群里再问。那今天的楞伽就到这儿，希望下周张浩老师还是能准时出现在我们周二的课堂。老师晚安，各位师兄晚安。